政策宣导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说木栅动物园里面啊是不能抽烟的，但是呢大家却不知道为什么、嗯、啊，其实是有一种动物呢它会害怕。试想你知道哪种动物吗？
我知道，就是我人类。
哦，人类，当然二手烟是大家都会怕的但其实答案是火鸡。
哦，
为什么、
啊、因为他们用打火机，
因为大家抽烟前都会准备打火机
啊哈哈哈哈
啊，糟糕欸，不过我说的是真的，动物园是不能抽烟的。
哦，好，知道了，
其实会回到好好好 OK
哈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
哎、欸、口勇，你知道什么季节快要到了吗？哎、欸、等一下，听起来好像我要讲笑话、哦、没有这不是笑话的开场。
什么季节哦，现在是梅雨季节快到了，我只知道这个
啊，我要讲的是再过一两个月就是萤火虫的季节了。
哦，
对、嗯、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要聊萤火虫，到时候再跟大家聊。
嗯，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另外一个萤字辈的昆虫，叫做慈光萤。
哦，吓死了、啊、我以为你要讲萤虫
那就是你的那个介绍口勇这个人
啊，不好意思好回到慈光萤。慈光萤，
好，慈光萤，慈光萤、okay. 哦嗯、为了保护这种昆虫呢，马祖即将使用最新型的照明设备、
哦、
那我们一样啊，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角是谁啦。这个慈光萤呢、嗯、慈是就是雌雄，那个雌性雄性那个慈，所以顾名思义呢就是只有雌虫会发光的萤火虫。其实不是啊，他只是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懂啦。萤火虫是萤火虫，慈光萤是慈光萤，他们是姐妹啊，他们是姐妹这样子。对，
嗯，
那慈光萤的发生季呢是2到5月，其实就是现在哦。雌虫会发光来吸引雄虫来交配，而且呢、嗯、虽然他们也是完全变态的昆虫，不是口勇那种萤虫那种完全变态，是
好了好了
是他小时候跟长大差很多那种，像是蝴蝶啊、嗯、以前是毛毛虫，长大变蝴蝶差很多嘛。然后甲虫啊，以前是像可能鸡母虫或是其他的那种，像就是软软那种样子，
然后、哦、就有点像蠕虫那样子，那个叫做鳍巢状幼虫，对对，就是蠕虫状的、
对对对对我刚本来要讲，但我发现就是我讲说就像那个鳍巢状，这好像没有解释到，就怎么让大家想说鳍巢是什么，
像肚脐的凹槽的感觉
不是好，反正他长大之后就是甲虫嘛，长大小时候差很多、嗯、那慈光也是这一类的啦。但是呢，慈光萤的雌虫有一个幼态延续或叫幼态保留的现象，
嗯，
也就是它的从蛹羽化之后的长相呢跟幼虫还是很像，不是一个甲虫样，因为萤火虫也是一种甲虫嘛，它羽化之后呢、嗯、不是一个甲虫样。那这个呢是慈光萤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哦，我有去查了慈光萤母虫的样子，那看了一下幼态保留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很酷哦，他们的雄虫成虫是有黑色翅膀的，长得有点像小甲虫。那至于雌虫呢，雌虫的成虫很像一只巨肥的蠕虫，没有翅膀，那身上也没有带什么特别鲜艳的颜色，就很奇怪，很不像甲虫。然后我就为此还要去看了马祖有没有其他会发光的昆虫，发现其实马祖啊除了慈光萤科的昆虫以外，还有两种萤火虫科的成员，那分别是红胸窗萤跟台湾窗萤。那结果这两种萤火虫的雌虫也跟慈光萤的雌虫一样有幼态保留，所以照片看起来就像一只肥硕的蠕虫，
嗯，
那不太像我们印象中那种轻巧飞舞的萤火虫。那试想这种幼态保留有什么优势吗？为什么 这些发光求偶的昆虫在马祖都不约而同的采用这种特别的成长机制啊。
这个其实我特别去查，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发现至少我看到的比较，我其实就是没有看到特别讲萤火虫的幼态保留啦，虽然我只有查幼态保留而已，大家比较爱讲的其实是蝾螈，就蝾螈也会有幼态保留的现象。
有，我听说过。对，
那其实但他们并不是全部都会幼态保留，他们是部分幼态保留，像是刚刚我们讲的雌光萤跟萤火虫，他们也是，因为他们雄虫没有幼态保留嘛，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解释，他讲的事情是关于资源分配。因为如果说他们是这样讲的，就是如果大家全部都长得一样，他们就吃一样东西，所以他们就可能会竞争资源，那导致于同种，你知道吗？同种的大家就互相竞争资源，不利于整个族群生长，所以就变成是雌虫它是属于这个幼态保留、幼态延续，还是属于幼虫状的？他们吃他们能吃的东西，然后雄虫吃另外一个东西，这样就能让那个族群比较大一点。
哦，这样就比较合理了，能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一个解释啦，但是这个很难去证明它。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讲一个感觉合理的故事，不过到底是不是事实呢？大家就当作是其中一个解释就好了。
了解了解。
汤马祖方的故事更立体，因为毕竟马祖不是一个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地方。
哦，对，但是要硬套上马祖也有点牵强，因为毕竟我知道幼态保留，我查到的那个台湾窗萤在台湾本岛也有分布吧？台湾本岛的资源就够丰富了吧。
对对对，那其实也有人说狗啊，大家知道狗是狼，长期。所谓的长期并不是几十年几百年哦，是几千年几万年驯化下来的的一个变体啊的后代变成狗这样子。也有人说狗这个其实是狼的幼态保留，因为动物小时候就很可爱嘛，我们人类觉得很可爱，所以经过不断的驯化下来，他们就可爱的越来越一直被留下来，一直被留下来，到最后是长大也变得可爱的那些都留下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狗，就是人为选育之下产生的幼态保留的现象。
哦，
然后也有一个说法是人类表皮没什么毛，比起我们其他亲戚那些黑猩猩啊猿猴什么的，其实我们表皮是没什么毛的，这个也是一种幼态保留，就是刚生出来的小孩的毛是比较少的嘛，那长大毛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毛到现在这样子。
光头也是幼态保留吗？
光头
不是吧？
不是，
应该不是。我想说
不过这些我个人不太熟啦，只是分享一些这些我查到东西给大家，就是 不像我们其他我们很确定的我们就不会加这些注解，那我们不太确定的就会加这些注解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对对对，
好啦，那目前全世界的雌光萤呢总共只有40种左右在台湾呢就至少有5种。这些昆虫他们喜欢待在就是未受开发的山区啦，而且数量其实也远比萤火虫还要少，那我们平常就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到。但马祖就不太一样哦，因为马祖它本身岛的面积就比较小，所以基本上很难有所谓的未开发山区啦。那问题就来了，因为雌光萤它喜欢待在空旷的地方，这样光才传得出去嘛。在马祖要找到这样的地方就是哪里，一些路边的草地或是农田这种有人为除草超大人为干扰的地方，所以这就很麻烦哦。现在在马祖的2种马祖特有的雌光萤数量已经不到200只了。
哇，是各自不到200只吗？还是总共？
没有，加起来不到200只。
哇，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所以到前年呢才终于在北干东莒跟西莒划设总共13公顷的保护区，是台湾第一个针对岛屿昆虫划设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哦，就至少在这一块地区可以保护住这些昆虫，不让大家进来干扰这样子啊。不过说到这边，大家有去过马祖吗？孔武，你有去过吗？
我有去过马祖啦，不过我是没有去过这个保护区，因为我是跟家人一起去的。那一次就不是走生态观察路线，我们会去景点拍照的那种行程。所以其实到目前 现在马祖的生物我其实还是不太熟悉。
哦，你是什么时候去的？你应该不太可能，你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保护区。
嗯，这是四年前去的吧？
哦，那还没有，保护区是2022年，
那就还没有。
那我会问是因为讲到一些离岛地方啊，我要想大家会比较没有概念，像我讲什么北竿啊、东莒、西莒，大家会不想说，这是什么？马祖不就是一个岛吗？对，会这样吗？我不知道，马祖是很多个岛啦，那北竿岛、东莒岛、西莒岛，然后还有南竿岛，还有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
东引吗？
因为哦，对，东引，对，东引，东引。然后因为我之前跟之前也是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的 KY， 我们有去过马祖采集啦，那我们把五个岛全部跑遍了，就蛮累的啦。然后就真的在马祖其实没什么，没有太多可以被称为森林的地方。
哦，对对对，
路都很开阔，它的地方都很开阔，然后没有什么遮蔽的那种大树，所以热到一个包。
因为那边其实样子比较像森林的啊，很多都是整片外来种的植物，就是整片银河欢的地方
啊。
对，那个其实也不应该是它原来的样子啊，那个整片银河欢的。
对对对对，这边就跟大家小小讲一下马祖的长相啦。对，但在设这个保护区之后呢，到了今年又有新变化了。如果大家有在赏萤火虫或是关注赏萤火虫相关的事情，就应该知道说关于光源的这个议题是吵蛮凶的。有能不能用手电筒啊，手电筒要不要包玻璃纸啊之类的，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聊，但反正就知道光对萤火虫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
但其实光对于很大一部分的昆虫都是有影响的，只是萤火虫我们爱嘛，那我们就保护我们爱的东西，大概这个感觉。其中对于这些萤火虫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昆虫会趋光嘛，所以很多晚上路灯就都会有一堆虫在那边飞，尤其是以前还会用那种白炽灯，那种日光灯的时候。但后来一部分是生态友善考量，那我猜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省电上面的考量，然后还有就是道路安全跟观感的考量，毕竟这些树状真的多起来，就像白蚁那样子超大一团卡在路上，开过去晚上开过去也有点不安全，然后地上也都会是虫的尸体这样子。但总之呢，就是很多路至少大陆全部都已经换成 LED 灯了，可是其实 LED 灯不同颜色也是有差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有一个光谱，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排起来。就一个通则而言，研究调查是这样子的，越红的越不吸引昆虫，越蓝的越吸引昆虫。记得这边是在说 LED 灯哦，其他种类灯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山区的灯现在也从白灯又改成黄色 LED 灯了，黄光的。
回到我们这次这个新闻哦，就是讲到马祖这边的灯，这边的研究团队啊，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大学森林系啊，他们有发现哦，目前在马祖使用的 LED 灯的波长跟磁光萤的发光频率有重叠，然后这问题就大了。因为这会让雄虫比较难找到雌虫，那他们交配就有困难，数量已经够少了还很难找到是怎样对，那光林智能这个团队呢，就跟文化大学森林系合作设计的专门给磁光萤的 EcoRidge 生态照明技术，他们参考了国际上对于自然友善的标准，也参照国际暗空协会的户外照明原则，他们不只把蓝光的成分降低到 2% 以下，大家记得蓝光 LED 灯是吸引虫的，他们降低到 2% 以下，还使用新式的光照去降低光的散射。那另外呢，报道中有讲到光的穿透力也更强，在很容易有大雾的马祖，这些比较强的光呢可以比较少去因为雾气的散射来去刺伤眼睛，他们就可以比较穿透这个雾这样子。
哦，这很厉害，因为其实我会想说，它是不是整个光弄到这样子，整个光的亮度啊穿透力都下降了，但是结果其实还增加了，所以这其实是很厉害的技术。而且我对马祖的印象啊，就是 各地方道路晚上其实都是整晚灯火通明的，因为当时有人跟我说啦，有人跟我们家人说那是为了安全，因为当地的马祖居民都很早睡，很多地方整晚都不会有人经过，他们就怕灯太少啊会有治安死角，各个里就会去争取说这个地方在补灯，那地方补灯，所以我觉得马祖夜间的灯亮，但是虽然当然啊比不上台北市这种地方亮啊，但是就远比兰屿绿岛这些地方来的亮多了。
嗯，
就如果说这些灯光之前呢、啊、会影响磁光影的话，的确的确会是一个蛮令人头大的一个问题哦。
对，那接下来就是期待这个新式的路灯能够发挥多少效果啦，目前看新闻它应该是会先在北竿、北竿岛这个地方先试用这样子。看到这个其实我就想哦，台湾本岛是不是能够比照办理，就是再把我们这些灯再改一下这样子。但后来又想哦，其实每一种昆虫他们会认的光的频率都不太一样，就算真的要用好，要嘛就是选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可能没办法让所有昆虫都回避掉，可是大多数昆虫都看不到的波长。但可是要研究所有昆虫这是一大挑战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任务。那第二个选择可能就选最重要的物种来针对它去设计，就它看不到这样子，可是感觉有失公允、
哦、
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嗯，对。那还有一些地方其实真的生态热区它就是最简单，它直接熄灯改成反光设备，因为这种山区就是大家不太会上去半夜还在用走的，所以大家都开车，所以一片漆黑，但你车开过去其实还是有一大堆反光的那个反光片，然后地上有那种反光的馒头那种。
那叫馒头啊、
欸、就它就俗称叫馒头啦，脸上去会就是凸起来，然后脸上去会孔孔一下，那个叫馒头。一大堆的话其实你在山路上开还是蛮安全的，但当然对于你在山路上晚上因为可能各种意外所以太晚下来的人就真的很可怕，你没有带手电筒，阳明山很多这种熄灯的地方真的是一片漆黑。
不过后来有想到不知道能不能在兰屿小琉球或兰屿就这种海龟会去的地方，
嗯，
能不能换成这种，还是海龟它那个看到灯的那个频率跟我们是人类太近了，所以基本上
应该跟人类很近啦，所以他们还是会熄灯。像兰屿的一些海湾它是有海龟产卵的，然后数量很多，那为了保育他们真的就是繁殖季节 那段路就熄灯，那晚上其实就开启起来骑车啊或开车就蛮可怕的，因为他们岛上出租的汽车有时候灯还蛮暗的，骑机车比较安全一点，有比较新的车，但是有很多在地的居民他们晚上就是凭着月光很厉害哦，他们就凭着月光比如说都不开车灯的就一闪而过，我前面吓了好几次，就在黑暗中突然有车骑的速度不算慢哦，这样子呼啸而过
哦。
对，我在想他们的视力很好他会这样。嗯，
好啦，那今天这个新闻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的事情啊，就在马祖这边即将要尝试这个新的灯是磁光影友善的这样子，那就期待看看咯，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结果，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可能大家就知道赏萤的季节会先有一段时间去到马祖赏磁光影，再回来那个台湾本岛赏其他萤火虫这样子。
那个要怎么赏啊，不是只有200只吗？
就他们富裕起来啊，线上写说大家去马祖会看那个蓝眼泪嘛？
哦，对对 对，
那蓝眼泪也是一种生物啦，在水里面然后就发光这样子。
嗯，
然后他也可以去赏一下地面的，不知道磁光影的颜色应该是偏黄绿色吧？什么黄眼泪跟绿眼泪之类的。
黄眼泪感觉很像需要去就医的感觉，
又不是什么尿尿太黄之类的。
蓝眼泪感觉也需要去，好像对啊，
蓝眼泪要啊，什么
蓝眼泪更要去啊。
好啦，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然后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就直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我们在上面呢会分享一些我们节目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或是我个人对一些生态时事的看法，又或者是其他生态新知。 反正大家欢迎去追踪。然后如果呢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到脸书的另外一个这个粉丝专页叫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今天就这个样子啦，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大家拜拜
拜拜。